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11-13，请若莎为我们念。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好，谢谢。那法利赛人呢？他看见这位就是自称为神儿子的哈，好像一副很圣洁的样子哈。可是呢，他总是跟这些人所不齿的人在一起，税吏、罪人、妓女啊，跟这些人在一起哈。所以呢，法利赛人就问哈，说为什么这样子呢哈？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你要去揣摩，去揣摩。好，你想耶稣喜不喜爱祭祀？当然喜爱啊。好，整个旧约的律法都教他们要怎么样来献祭啊，献祭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啊。哈，那献祭的法规讲了那么多，那么清楚，神当然要我们祭祀，是他喜爱的，他要我们祭祀啊。好，可是他说如果跟那个连续比起来，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知道吗？也就是说神喜欢怜悯你胜过你给他什么东西。他是一位喜欢连续的神，喜欢怜悯你胜过你给他东西。这个观念我们得去揣摩，我们得真的更新我们的观念。好，那然后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而这个这句话就是跟着这个来的。好，因为罪人需要他的连续，义人不需要他的连续。好，那我们得明白，我们得对神有一个真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跟我们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个故事，有罪的女人哈，用香膏抹耶稣，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很熟哈，所以我们就不再念。就是这个36节这里哈，36节一开始他讲到说，有一个法利赛人，他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在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好，我们从这节圣经你就可以看见，耶稣并不是不爱法利赛人，他也爱法利赛人。好，所以法利赛人请他吃饭，他还是去，他还是渴望把救恩带给他。然后呢，他就讲到，他说那个城里有一个女人哈，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我想可能我们还是得念哈，好不好？请若莎念一下哈。
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了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
好，谢谢。这段故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熟，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值得我们细细来体会。从这段圣经里面，你更多去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真的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神。虽然他很不喜欢法利赛人，但是他还是爱法利赛人，他还是要把救恩给他。那只是这个法利赛人呢，他请耶稣去他家，他请耶稣去他家吃饭。然后你看他的那个态度，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在这个39节这里说，他看见就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那法利赛人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习惯的批评跟论断，所以他们常常心里就是觉得说，他如果是个先知，真的是个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啊，是个罪人啊。那法利赛人是道德律很高的，所以他们很觉得自己是个义人，以至于很容易轻视别人，藐视别人，然后心里论断别人。从很多的地方你可以看见，例如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讲到一个行淫的妇人，法利赛人呢就把这个行淫的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就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就说，夫子啊，律法上说这个，他说这个人是在行淫时被抓的，你说要怎么样。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是要拿耶稣的把柄。我在想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知道耶稣总是常常医治人啊，对人很有怜悯心。那耶稣如果说，哦，不要定他的罪，那我们就可以抓你的把柄，因为你不服从律法。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法利赛人的理念有一个定罪别人，因为自以为义，所以很会定罪别人。那这也是他不蒙怜悯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耶稣乐意怜悯人，他乐意怜悯人，可是因为他总觉得自己不大需要怜悯，他习惯的是定罪别人，所以耶稣就一直的用手在地上画画，不说话不说话，他们就一直问一直问，说你说呢，你说他怎么处置这个人。后来耶稣就抬起头来，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所以耶稣讲的话并没有去触犯律法，你知道吧？耶稣并没有说啊，我们就同情他啦，不要定他的罪，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你们当中没有罪的你就可以拿石头打他。那他说当中就从老的到少的就一个一个离开了，一个一个离开。然后呢耶稣就抬起头来，诶，人都走了，就说他们都 不在了。他说对，耶稣说好，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从此不要犯罪。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审判全地的主，但是他不去论断人。你知道论断跟那个审判不一样在哪里？论断常常是心理，心理。你看法利赛人就心里说，好，你如果从四福音你会发现，法利赛人常常用是一种那个很恶心，一个恶念恶心在他们里面，所以他的心里面常常是用论断的，常常用心里就觉得，哦，如果他是个先知的话，他就应该怎么样，然后他心里就在看他会怎么样。他都是心里在论断在定罪。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是什么呢？耶稣第44节，在路加福音第7章这个44节， 耶稣都是明讲的，他不是心里，耶稣所有心里想的都是爱，都是怜悯。我们看见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是吧？耶稣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情感都是爱，都是怜悯，看见他就爱他。他的心，他整个的里面所充满的就是爱，就是怜悯。可是我们人常常里面所存着的都是那个定罪论断，多么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真认识神，我们很需要神真实把那个光，真理的光，启示的灵照进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真认识现在这位住在我里面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这个44节呢，耶稣是用说的，耶稣转过来就向那女人说，就说这个法利赛人心里在想什么耶稣都知道，然后耶稣就回答他。好，那耶稣先问他一个问题，然后接着就告诉他说，耶稣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好，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好，然后接着又讲了一些，耶稣说你看见这女人吗？好，其实西门怎么会不看见？那耶稣怎么问这么可笑的问题呢？神所问的问题都不可笑的，神所问的问题都是我们的问题，都是我们问题所在。神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啊，你看见他所做的，就是法利赛人这个西门所看见的，就是什么？看见他是个有罪的女人，是个不道德的，因为他是在这个城里面有名的嘛，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在道德方面很是个罪人，这样是大家都知道的。那这个法利赛人呢，他看见的就是他所做的丑陋的事，是个罪人，然后呢再看见他进来做了那些动作，他又觉得何必要这个样子，我们这是个男人的会议，你这样进来做这些事实在叫我们觉得很尴尬，好好的一顿饭都被你破坏了。那有一些这个大男人主义的对女人所做的一些事常常就是很不屑，这样子哭哭啼啼的，为什么一祷告就要这样哭呢？而是觉得哎呀，就是会很瞧不起。可是耶稣说你看见这个女人吗？耶稣问他，也就是说法利赛人所看的都是这个女人的外面，但是耶稣看到她的心，这个女人的心是整个的来归给神，是那样的爱耶稣。她是怎么样呢？为什么她整颗心是这样的爱耶稣呢？耶稣看见的是这个女人，她在这个37节就讲到，这个女人呢是个罪人，她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来到这。你知道一个有罪的人是最怕站在法利赛人面前的，站在这些宗教的这个很清高的分子面前，我只有自惭形秽，我就是被定罪嘛，我就是抬不起头来，我是被藐视的，被瞧不起的，所以他绝对不会去法利赛人的家里的。可是他因为说知道，他一知道耶稣在那，他就不顾他的面子，他会遭到什么样人的轻看，他就是跑去了。耶稣看见是这个女人那个渴慕他的心，要他的心。好，那所以呢，当这个女人一进来以后，这女人为什么一来站在耶稣背后就开始哭了？她在哭什么啊？她眼泪就哭了。我想她一定是摸到耶稣对他的那个接纳的爱，怜悯的爱。好，就是说这位这么圣洁的耶稣对他没有一点 排斥，没有一点瞧不起，没有因着这个女人的出现他会觉得很尴尬，好，不会觉得说这个人的身份是不适合出现在我们这么圣洁的地方，他不，没有，好，所以这很可能是这一位有罪的女人第一次站在一个圣洁的人面前。我想她过去站在那么多的宗教人士面前常常都是被定罪不被接纳的，可是她第一次感受到那个接纳，那个不被排斥，那个爱，好，所以一个人一碰到爱，碰到接纳，你的心就融化，眼泪就掉下来。好，然后呢他就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呢，他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然后用水一直亲他的脚，好，然后用香膏抹在他的脚。那香膏一般是抹在头上，但是他觉得我不配，我不配去抹他的头，我就是来抹他的脚，亲他的脚，就是代表他的一个崇拜，一个敬拜。好，那然后呢，所以耶稣就说，西门，你看见这个女人吗？你有没有看见？法利赛人的眼睛常常在神的眼中他们是瞎眼的，因为神说的嘛，神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嘛。好，他说难道我们眼睛瞎了吗？神说，意思说你们如果眼睛真的瞎了那还好一点，还比较没有罪。所以他说，你看见这个女人吗？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对于别人在聚会中或者在他的跟神的关系上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我们不要马上就是一个论断，一个轻看。好，这个人神正在做工，做在他身上什么样的事，很多是我们所不明白的，所以我们要留意。这时候我们在论断，我们就像西门一样了。好，然后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许多的罪都赦免，他说因为他的爱多。好，很多人以为这节圣经就是讲到说，因为这个女人爱耶稣比较多，所以她的罪就赦了。其实不是这样，赦罪是白白的恩典，从来不是因为你爱她你才蒙赦罪的。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对耶稣那么深的爱呢？你从她对耶稣那么深的爱，就表达她的罪已经都赦了，她已经领受到那个赦罪了。那是什么时候领受到？我相信是他一进来的时候，他一进来的时候他就感受到耶稣的爱，他就流泪，他流泪，他就在那悔改，他就在那流泪，所以他的罪都已经赦了，感受到爱。弟兄姊妹，一个人从来没有因着定罪他会悔改，都是因着感受到怜悯和爱才会悔改的。好，所以我们留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要这样，不要常常去定罪他，控告他。好，那因为这句话四十七节耶稣接着说，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他就是在讲西门。好，就是说耶稣说，我进来你连一般人待客之道，你对我连一般的待客之道都没有，那也没有用水洗我的脚，然后呢也没有与我亲嘴，就是也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却用香膏抹我的脚。好，就说你虽然请我来吃饭，好，但是你连最基本的一般人的待客之道都没有，这样来对待我。可是这个女人是这样子来遵从神，好，她对神这么多的爱，表达她很多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好，她说那个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就在讲西门。那西门呢，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那么多需要被赦免，他不觉得他有那么多需要被赦免，好，所以他对神的爱就少。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喜爱怜悯的神，他说他喜爱连续，但是什么会拦阻我们得着他的连续呢？就是我不觉得我有那么多需要神连续的地方。好，那 我们有一位弟兄哈，他得了一种病哈，就是头昏，然后吐，好一直吐这样哈，然后就一个耳朵听不见，好，然后呢，他就请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为他祷告了，可是都没得医治，好，就这样一年。一年他的耳朵听不见，一只耳朵听不见，好，那个病哈，那个病是医生没有办法医的，有一个名称，我忘掉那个名称哈，好，那就是每头晕哦，晕得不得了，然后一直吐一直吐哈，然后就送到医院急诊，然后医生没有办法医，只能给他止吐药，就吃了止吐，但是头继续还是晕，继续还是晕，这样，好，那耳朵一只耳朵听不见。那他也照着属灵的征战啊，他也祷告啊哈，可是就没有得医治。一年有一天他在办公室哈，那又开始头晕了哈，那他那时候他就一个悲从中来哈，就是跟神说哈，说天父啊，为什么你都垂听别人的祷告，为什么你就不听我的祷告哈。然后他就在神面前大哭啊，他这样一大哭了以后哈，后来就突然间电话铃响，他的太太打电话给他，结果他一接起来，他发现他听得见了，他得医治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弟兄他从小就是爸爸很少在家里啊，所以他从小的成长过程，他没有感受到爱，没有被爱、被疼、被连续过，以至于他的里面就是越来就会越觉得凡事我需要保护自己，好，那以至于我才不会再被伤害，好，那渐渐就是里面会越来越硬，越来越刚硬。好，因为你没有得到连续，没有得到爱，以至于我们对别人也不大懂得连续跟爱。好，他就说他的里面是一个硬的，是一个冷的，这样。好，那所以他也不会流泪的。好，这一次当他大哭，好那样子哭在阿巴父面前的时候，你知道？这样的哭就碰到主那个怜悯的心了，他就蒙了连续，他就得了医治，你知道吗？也就是说阿巴父一年前就可以医治他，但是神不医治他是因为神看重要医治他的心灵比医治他的耳朵更重要。耳朵一下子得医治了，但是他的心灵还是没有破碎，还是没有。他说他那一天在主面前哭，就是哭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哭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哦，巴父啊，为什么你就医治别人不医治我？你为什么都不听我的祷告？就是好像那个心是向神真实的打开。我们一定要留意，有时候我们学了一些属灵征战的方法、祷告的方法，我们可以祷告，很理性的在那祷告，但是我们不是用心在祷告，用心灵、全心灵在祷告。好，那神喜爱连续，喜爱连续，所以我们很需要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更多来摸神那个连续的心，不是只是用属灵真正的方法这样。好，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最好我们生病最好不要一生病就请别人为我祷告。好，虽然我们有医治团队，但我从来不鼓励弟兄姊妹一生病就来请医治团队为他们祷告。我们内在生活呢，就是要建立弟兄姊妹知道我里面有一位王，好，我跟他的那个天线是通的，我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他。好，那这网可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你自己祷告了、征战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没办法得医治，你才来请医治团队为你祷告。但是你自己祷告、征战而得着的医治，你会有生命上的一个提升。 你得了医治以后，你会生命会更知道说，哦，主借着这一个病要带给我什么样的祝福，带给我什么样的祝福。好，就像我们这一位弟兄，神带给他一个祝福，就让他知道阿爸父喜欢他像小孩子的样式来到父的面前，来跟父这样子说话，而不是只是一个很冷漠很刚硬的。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有些人因为在成长过程被人家比较冷漠的对待，好，冷漠的受到伤害，好，以至于他好像心打开了，走进人群遭到的又是人家的藐视，或者遭到人家的是不了解伤害，以至于他就又再缩回来，下次又鼓起勇气又走路走出去，走出去又被人家伤害了，他就又再回来，结果后来就变成里面就开始硬起来了，里面就硬起来了。好，然后就变成是一个假面具了，就是说有时候 有些人在外表这个表现得非常骄傲很狂傲，其实是里面很脆弱，很怕被别人伤害，所以我外面要很强，免得你再来伤害我。好，因为我再也经不起伤害。那但是我们那个防卫系统，给自己保护起来的那个防卫系统呢，使我们变成跟神之间也变成有一个硬壳在那里，硬壳，以至于神那个恩典的水流、怜悯的水流就流不进来，太硬了，这样。所以来到我们教会的很多人哦，都说差不多来有半年的时间，每次来聚会都一直哭一直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一直流。为什么？神一直要融化你那个硬壳，圣灵一直把你的那个硬壳一直融化掉，那个怕被伤害，那个防卫心一直融，一直融化，一直融化，好让你能够来接受神恩典的水流，那个怜悯的水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神的爱，神的爱是那么细腻，他喜爱连续，他喜爱连续。那我们要很留意的，耶稣在地上，在地上神是爱，可是有一种人就是他最不喜欢的，最不喜欢的就是法利赛人。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啊？法利赛人其实是道德律最高的，还有呢，圣经最熟的。好，那如果你去读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法利赛人最注重的是什么啊？注重的是道德，还有注重的是圣经要读熟。好，那还有注重谁犯了这个神的律法。好，那他就是整个很有量尺，方方框框的。所以法利赛人常常问耶稣的问题，就说可不可以这样，安息日怎么可以这样呢？然后到底安息日可以走几步路呢？好，到底可以这个可不可以做呢？如果有这样，那可不可以做呢？就常常在问可不可以，是不是这些问题。好，那可是你看这一个女人，她所注重的，他整个注意力只是在耶稣的身上，他只是注意在耶稣身上。你看这个法利赛人，他请耶稣来他家，但是呢，他的心并没有给耶稣，他的心整个注意的就是，哦，有这样的人进来了，实在很不恰当，他的这些行为实在是很那个。然后接着就是，那耶稣，你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那个分别善恶术很深的在这个法利赛人身上。可是这个女人呢，她不是，她整个的心就是只看到耶稣，只注意到耶稣，只知道我渴慕他，我爱他，我需要他的怜悯，我需要他的爱，我需要他的接纳。她就只是这么简单，她就蒙了怜恤。好，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哈，在路加福音18:9-14。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 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谢谢。所以我们从这几段圣经你就可以看见法利赛人的一些特性啊。这里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的特性，就是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好，那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那个法利赛人就是定罪。好，那刚刚路加福音第七章讲到那个法利赛人是心理论断。好，这都是法利赛人的特征。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特性在我们的身上。所有亚当的后代，好，吃了分别善恶树，都有这个特性在这个身上。好，我自己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非常的羡慕这个有罪的女人。我心里最羡慕要做的就是做路加福音第七章的这个有罪的女人。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哎，信主久了，好，我们也有一些悔改，有一些罪负，不知不觉，哎，就又有法利赛人的灵在身上了。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跟这个法利赛人的有一些像的，就是我好像觉得我没有那么多需要神赦免的地方，啊，哎呀，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又深深的跟主悔改，好，就是不知不觉又觉得，哎，好像以前比较多需要被神赦免，那现在已经很多认罪悔改了，现在就没有再深深觉得对主有一个那么觉得需要他的赦免，需要他的怜悯，那种谦卑的灵。好，这个法利赛人，你看他的祷告呢，是在叙述他所做的，神啊，我做了这样，做了这样，做了这样，我都不像那个人那样。那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听到别人在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啊，他怎么会这样啊？那我就又是法利赛人了，你知道吗？好，我们一定要留意，这种里面一有那个法利赛人的灵出现的时候，你要很警醒的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法利赛人的灵离开我，这个定罪这个自义的法利赛人的灵离开我。好，那他说这个税吏怎么样呢？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垂着胸，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结果主耶稣说，这个人回去反比那个人算为义了。你要不要被神算为义？你如果要常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的那个态度要对。好，如果我们只是站得高高的，然后用一些所知道的属灵征战的方法、祷告的方法啊，斥责斥责斥责，其实那一年呢，我们那个弟兄也有这样祷告啊，斥责啊，斥责头昏离开啊，哈，这个没有用，因为神要他先一个好像一个破碎的心，一个把他以前那个那么多年来累积的那个刚硬的那个心先融化掉，像个小孩子在阿巴父面前说，阿巴父，我需要你，那么软弱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喜欢怜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认识神这个怜悯的属性。怜悯呢，是神的爱所带出来的一个行为行动，向着谁？向着那些有需要的，可是却不配的，软弱、困苦、痛苦、忧伤，还有的罪人。好，这就是神的怜悯，这是他的一个属性，是因为他充满了爱，以至于他的这个爱很容易被那些很软弱的啦，在痛苦的啦，在忧伤难过的受压制的啦，好，还有这些不配的罪人，神这个爱的心肠很容易被他吸引，那就是他的怜悯，他的怜悯。好，是神 一个极宝贵的属性。好，这个怜悯呢，是我们白白得的，永远是我们不配得的。好，是一个不配得的罪人，可是神却喜欢白白的给你，是因着他的爱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行动，这就是他的怜悯。我们里面那个法利赛人的灵会很被神怜悯的行为所冒犯，知道吗？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讲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父亲，就是在讲他天父的心就是这样的心。好，很多人读路加福音十五章都会觉得说，大儿子比较好啊，好，这个大儿子到底有哪里不对呢？他读不出他有哪里不对。好，这就是我们里面那个法利赛人的灵啊，以至于就读不出神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好，那我们里面那个法利赛人灵会觉得说，何必这样呢？好，就是这小儿子回来你接纳他也就好了啊，干嘛还要杀牛宰羊的啊，好，哦，大肆庆祝一番，太过分了嘛。好，就说你没有骂他，没有责备他，接纳他去好好的又做你的儿子就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庆贺的这个样子？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没有摸着神那个怜悯的心，怜悯的爱。为什么他那个怜悯的爱就是对于那个浪子，对于那个被罪压伤的这种人，那个神的爱就是很大的临到这样的人身上。你看在圣经里面神说什么呢？在哥林多书信那里讲到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是可以少的，好，可是神说那是不可少的，神说不可少的，好，而且神说那个身上肢体不体面的，神越发给他加上体面，那个身上肢体人看为软弱的，神越发给他加上俊美，你知道吧？神越发给他加上俊美，这会不会冒犯到你？太不公平了，对不对？不公平嘛，为什么他软弱就要特别对他好，那我刚强就要对我没那么好呢？如果你做了爸妈，你就可以有一点摸到神的心。爸妈你会发现那个做哥哥的身体很好，是做弟弟的老是生病，老是病这个药罐子，你就发现这爸妈就对这个弟弟特别好，不是他特别疼这个弟弟，是因为他特别需要怜悯，常常病恹恹的，因为他很需要照顾。好，我想我们做父母就可以明白，做儿女的不会明白，好，只会觉得每次就那副死样子，然后就要人家可怜他，对不对？我这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刚硬的心，那个大儿子的那个心。好，可弟兄姊妹，我盼望借着这个特会，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有哪些是已经病了。从亚当被神赶出伊甸园以后，人跟这位圣洁的神隔离以后，我们人的性格、人的思想跟我们整个的环境都病了，都病态的，我们已经跟神的那个美丽的性情隔绝了，我们从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真的是一个死亡的味道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很习惯的是分别善跟恶，是跟非，可是这都不是生命，生命树所散发出来就是爱跟怜悯。你知道神那个怜悯的爱哦，常常是我们理性上觉得说这样就可以了，可是神就把多加再多加，加了好多加上去，好，我们理性上觉得合理的应该是这样，可是神是对那些需要的、软弱的、困苦可怜的，神是给他加上很多的，因为神说要特别给他加上俊美，要特别给他加上荣耀，这就是神的怜悯。那你说那怎么办呢？我没有病啊，我是康健的。不，我们里面都病了， 我以前也觉得，哎，我感谢主，还算是从小还生长了蛮健康的家庭啊。因为我父母，我很少看见他们争执吵架这样哈，没有看见他们大声彼此的吵架这样。我以为说我还总算还算蛮健康的家庭，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也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健康。为什么？因为那个父亲的严厉哦，日本式教育那种严厉哦，就我觉得我的情感有很多也是被压抑的。我相信神创造我本来是很热情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热情的，好，可是是有被压抑的，好，就是乖乖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从新竹回来，荣教授就跑过来要跟我 hug， 给我亲一下，我就这样站直直的，好像机器人一样。这个就叫不健康嘛，这不健康。现在有一直在学习，来到美国以后啊，经过好多年一直的去突破自己，去学习，去 hug。有些人觉得很好笑，这么简单的事，就是有病嘛。好，不是我们所以为康健。如果你真的那么康健，你就不需要神了。但是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甚至蒙了神的恩典，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因为事实上亚当的后代没有一个是康健的，没有一个是康健，因为吃了知识善恶树就是已经死了，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属灵的事，一些美好的事，例如我们说在神的面前跳舞，我们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跳舞？我们说开口赞美，就觉得为什么要开口赞美？好，那我们闭起眼睛来亲近神，为什么要那么安静呢？好，都跟我们的那个性格不合啊。好，很多属灵美好的事是我们这个天然人不习惯接受的。可是你去看小孩子，你知道我们教会那些小孩子哈，那个父母哈，在我们情侣炉的敬拜，因为我们礼拜一、礼拜五都有哈，那很多做妈妈的就把他的那个孩子就婴儿车就这样推来哈，就给他放在那个地方。哎呀，那些孩子哈就是这样来参加情侣炉，我把他们称为哈本布宝宝哈。这些哈本布宝宝一个个都好快乐，好喜乐，好喜乐。我们一个姊妹，她就是在怀老二的时候就一直参加情侣炉的敬拜哈，一直参加情侣炉的敬拜。她老二生出来，她就发现好好带哦，好带到一个地步，她说好像没有她的存在一样，知道吗？人家两个是比一个忙两倍以上，对不对？因为一个哭了，另外一个又会惹动她也哭啊。好，可是她说。太好带了，怎么会好带到这样？因为他从怀孕的时候就已经一直在音乐声中啊，妈妈都在歌唱跳舞，歌唱跳舞，所以这个孩子是在神的同在，在敬拜里面，在神的这个音乐里面，然后孕育出来的。所以这个孩子就是喜乐、平安，好好带。他就在神的同在里面，然后在这个神的这个先知性的歌唱啊、音乐里面，圣灵的浇灌里面这样成长。哎，真的这样的孩子一个个都好可爱哦，好可爱，好喜乐哦，就这样拿着奶瓶啊跳啊跳啊跳，一岁两岁这样，好可爱。弟兄姊妹，这才是正常的，这是正常，不是特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福气，没有这样的父母在这种环境里面成长，好，那然后生出来的家庭又都是这个严格啦，要不然就是父母忙着赚钱啦、啊、没时间跟你讲话啊，要不然父母就是都是要求啊、定罪啊，哈、哦，嫌你这里不好，嫌你那里不够好，都是在这样里面成长。可是我帮忙接着这一个特会。我们真的所有在当中的我们这些大人先真实的得医治，我们进入神的怜悯的爱里面，进入他的这个属性里面， 好，让我们得医治，以至于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也一个一个的得医治。那大卫，你会发现他是很认识神的怜悯的。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6:10-12。
王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
好，谢谢。你们发现大卫他很认识神，他很摸到神的心。好，那他说什么呢？这个示美哈、咒骂他说：“你是流人血的，你流了扫罗一家人的。好，所以现在你的儿子这样子来把你赶出来哈、神把国给你的儿子，这些对他都是误解，都是毁谤。好，那可是大卫怎么样？而且他还拿石头去打大卫哦。可是大卫怎么样？大卫说：“就由他吧，是耶和华叫他这样。”那我就觉得读到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哈。这个12他说哈：“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因为发现大卫很摸到神的爱哈。他说：“是神叫他这样对我的。”也就是说，我确实是有错，我该被这样。可是呢，虽然是神叫他这样对待我，可是神看见他对我这么样子的咒骂呢，神他可能他就会施恩于我了。那么大卫就是这样，好，他就知道，就是说即使我错了，我得罪神了，好，神故意要人这样对待我，可是呢，神一定会不舍得他对我那么厉害，是吧？大卫就是这样，很摸到神的爱。好，那神真的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整个历史都是这样？当以色列百姓好拜偶像，神就兴起敌国来侵略他们，压制他们。可是敌国如果对他们欺负的太过分，神就又舍不得了，又去对付那个敌国。你有没有发现神那个怜悯的爱？我们一定要明白，神是那样一个善良又美又善，然后你实在为着你来跟他性情有份，他需要管教，可是呢又怕你被管教的太厉害，别人对你太过分了，他又舍不得，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哦，在撒母耳记下24:14。
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好，你看大卫深知神的怜悯，他说他有丰盛的怜悯，丰盛的怜悯。因为大卫数点人数，加德就说：“耶和华说，你有三样灾，让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好，大卫他就说：“我要选择让神亲自来打我，我不要让别人来打，你知道吗？好，我要处罚，我要让神处罚，我不要让人来处罚，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听着没？你对神是不是这样？你要落在神的手里，还是喜欢落在人的手里？你看那些跟神的关系很好的，他认识神的，像摩西。摩西呢，耶和华说：“我要差遣使者来带领你们去。”那摩西就说：“哦，不行的，一定要你亲自跟我们去。哦”他说：“我主啊，我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哦”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摩西很认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他觉得说不能只有使者，你要跟我们，因为这印着景象的百姓哈，你比较有办法来管他们，我没有办法，你要跟我去，好，你要跟我去，就是 你看我们现在基督徒常常不是这样，我们会不会说神啊，你要跟我去？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摩西跟我们去就好，牧师跟我们去就好，你不要去，跟你在一起很不自在，是不是？我们对神常常是这样子，不认识神是又美又善又充满了连续的。如果我们知道神是这样，我们就好喜欢来亲近神，好喜欢来亲近神。一个教会祷告会多少，就可以看见神在这个教会被欢迎的程度有多大。那你去看看众教会人数最少的聚会就是祷告会。所以天父会对耶稣说，我们有这么难相处吗？对不对？这些我所买出来的孩子都不喜欢来跟我，他们喜欢听讲道，就不喜欢单单来跟我相会，不喜欢。等候聚会也是，对不对？就是人喜欢听讲道，不喜欢来跟神单单相会。所以难怪天父会这样觉得，真的我们这么难相处吗？人喜欢跟人在一起，不喜欢跟神在一起。那大卫不是这样，大卫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怜悯，在他的原文里面，在他的英文的翻译有很多是翻译成慈爱，或者神的爱，神的慈爱。好，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怜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坚定的爱，好，还有是一个有力量的爱，就是神的怜悯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力量。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正在行淫的妇人，神怜悯他，不定他的罪，然后神就跟他讲，你从此不要再犯罪。那我相信他真的从此就不会再犯罪了，因为他接受到神这样的怜悯是他不配得的。他本该在众人面前被石头打死，但是神却不定他的罪，不定他的罪，所以他就从此不会再犯罪。好，那神是用他的怜悯来医治这个被罪扭曲了的世界。有一个故事哈，我觉得很能够表达神的这个心哈，就是有一个地方哈，他们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很少下雨哈，那所以雨在他们这个城市哈，是一个很重要的，像黄金一样的重要。但是他们住在这里的人又都不缺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附近有一个人哈，这个人叫托比哈，这个托比呢，他非常好，他有一口井。这口井的水哈，又清纯干净，那又一直永流不息哈。那这个托比呢，他就愿意给这个城市的人说，你们都可以来免费的来喝哈，而且要多少就可以拿多少这样。那而且他们来拿水的时候，他都也叫他儿子帮忙他们提水啊、取水哈，然后还会跟他们嘘寒问暖啊这样哈。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跟他们说，我要跟我的儿子去旅行哈，可是我有一个仆人哈，他会帮你们，他会继续的帮你们打水这样哈。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结果这个仆人呢，就刚开始也都帮他们打水，打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呢，他就发现说，这些人来拿水哈，拿了以后都没有一声谢谢就走了，怎么都没有感恩的心呐、啊？所以他就说，以后呢要有说谢谢的，我才给他打水，我才给他水哈。那结果他们就每次来要赶快努力的记得要说一声谢谢这样子哈。那结果后来隔一阵子，他又发现说，这些人呢，有的人哦对邻居都不太友善，哈，对动物也不太好。所以他就说，以后来打水的要对邻居好的哈，友善的，而且对动物好的，我才给他水。好，这样。那你知道，当我故事读到这的，觉得说，这个用人还蛮好的，还蛮会治理的哈，用这样来帮助他们的行为归正哈，这样。可是呢，后来结果来打水的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因为这个仆人要求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好，那到后来呢就变得很少人能够符合条件来打水。结果后来有一个人就来了，他这个包着这个头巾啊，好，那个帽子这样戴着，然后他就对他们说，说我来是要来帮助你们的，好，然后我是要来帮助你们，让你们都有水喝的，哈。那这个仆人他就非常生气，就说你算老几啊，哈，你居然讲这个狂话，哈。结果这个人就把帽子一拿下来，哇，这个仆人就吓了一跳，哈。这个人他说我就是托比的儿子，哈，这样。然后他就对他们说，说我的父亲说叫我要来让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水喝。这样哈，那这个这些人就怎么样，就好高兴了，然后说不要给这个佣人水喝，哈，一滴都不要给他，哈。那结果这个托比的儿子哈，他叫朱利安哈，他就跟他们说，他说我如果水只给，他说你不要，都不要水给他喝，一滴都不要给他喝，因为他对我们很坏，哈。那这个朱利安就说，如果我的水只给好人喝，那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喝得到水了。结果这些人就没有话说，他们就说，嗯，你讲的是对的，是有道理的，哈。然后这个朱利安就对这个佣人说，哈，你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给出去，哈。也就是说，你看。在我们这个知识善恶术的哈，甄别善恶术的底下，我们很多看到这个故事都会觉得，哎，这个佣人还蛮聪明的，对不对？可是神不是这样，神就是说，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可是我们里面常常会分别，他是好的，雨不要给坏人。对不对？水不要给这个坏人虐待我们的。这些人才刚得到白白的恩典，可是他们马上定罪这个人，定罪这个佣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们世人就是这样，世人就这样，这个就叫法利赛人的灵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很需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法利赛人的灵，好，真的把你那个怜悯，你的怜悯的属性赐给我。其实它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开启在我的里面。好，那有一些人很不敢来到教会，因为他来到教会，他觉得会被这么多圣洁的法利赛人定罪，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教会有人来，好，如果他的穿着比较暴露一点，我们就会这样一种轻视的眼光看他，好，或者这个人来到教会浓妆艳抹的好像妓女的样子啊，好，我们就会有一种怎么这种人来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这样，就是我们那个定罪的灵，那个法利赛的人的灵。如果这个人离婚过三次，他敢来教会吗？我不是鼓励大家离婚啊，好，但是一个人如果他已经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爱来接纳他，还是在那分门别类分等级？好，这就是我们需要除掉这个法利赛人的灵。我们真的需要让神说，你看神的那个方法是这样子的，他的方法，他没有降雨给那个坏人降的少一点，是一样多的，日头也是照一样多的。对，这个佣人这样，他也不是处罚他，他就是说，他只是这样拍他说，你白白得来的水，因为我水也是白白给你嘛，所以你也要白白给出去。他这样子，我相信那个佣人从此羞愧，他再也不是用那种对别人的要求跟定罪，他不是来审判的。你知道，这一位审判全地的主，他直到末日的审判，但是呢，他现在都一直在施恩，一直在怜悯，他盼望每一个人都来得到这个恩典。所以他说，他不论断人， 不论断的。我们真的很需要求主把这样的一个怜悯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前些日子知道有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呢，他是在神学院教书，他的太太呢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好，那有一天呢，他的太太就跳楼自杀，好，那结果呢，神学院里面的人呢就跟他说，哎呀，自杀是不对的，圣经里面讲是不能自杀的，好，自杀是犯罪的，好，那我们教职员里面有这样配偶是自杀的，我们就觉得实在很不好，好，就说我们教职员里面怎么能够有人的配偶是自杀的，好，那所以这个人他就辞职了，这位牧师他就辞职了，好，那他有一年他没有一个晚上好好睡过，好，他一直在那种忧伤，就是太大的忧伤，好，就是那种配偶的忽然间的死，而且是一种自杀的死亡，他说带给他的那个惊吓跟伤痛跟那个神经的那个紧张压力哦，就像把他摆在集中营里面那种感受。那弟兄姊妹，这种我们都不大会去体会一个人在这样里面他所受的伤痛是多大。结果呢，神学院是这样对待他，教会的人就是一直跟他讲说，你要刚强啊，你要站起来啊，你要走出来啊，哦，你怎么拖了一年还是这么软弱呢，哦，那他写信给一个他所认识的关心他的以前他的辅导的学生，哦，他就跟他讲，他就说你不要为我祷告，好，你如果要为我祷告就是为我祷告说求神快一点接我到他那里去，好，那他就说，但是你为我祷告可以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说求神快点接我到他那里去，第二件事就是说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呢，求神保守我，好，保守我圣洁，好，保守我清洁，好，然后保守我里面不要有苦毒，哦，那第三个就是说求神赐我平安，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的软弱，怎么软弱这么久还是起不来，但是他里面的痛苦他里面的伤痛只有神可以摸得着他的那个伤痛，求主更多把这种怜悯的爱赐给我们，而不是只是要求他要求他，他说他现在经不起，他没有办法去达到别人对他善意的要求，啊，所以我们真的求主需要把那个怜悯赐给我们，我们才知道当一个人在这种受伤痛的时候，我们给他的不是很多的教导，而是要在怜悯里面去摸到他的那一颗心，那个受伤的心，他需要的是安慰，需要的是了解，好，需要的是扶持，好，而不是一直的律法的一些教导，你要赞美啊，你要刚强起来啊，好，这样你是教授，神学院的教授，你怎么还这样，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是这样。好，那在雅各书那里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在英文里有一个英文的翻译说，怜悯 glorify over judgment， 好，就是说你怜悯呢是比那个审判是更高过的，是更高于审判的，好，是一个更荣耀的，神他喜爱饶恕，他喜爱怜悯，他说他喜爱连续，他不喜爱祭祀，比起来他喜爱连续。好，那我们一个就是对别人有怜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定罪自己的灵也会拦阻我们得到神的怜悯。好，一个是法利赛人的灵常常定罪别人， 定罪别人，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不太需要神的怜悯，我们真的就没有得到神的怜悯。第二种呢，是我自己定罪我自己，觉得我不配得神的怜悯。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昨天讲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讲到那些合理的道理，有一些很有理由很合理，那道理是拦阻我们得着那个认识神的真知识的。例如天下没有白吃的饭，无功不受禄，这个跟神的怜悯 是不合的。在神怜悯的爱里面，你常常都来到教会白吃的饭啊，对不对？每个做慕道友都来过，你也常常刚信主都很去好多基督徒的爱 来让你白吃饭的。所以天下是有白吃的饭的，而且在神的家中常常有白吃的饭。但是这个不是叫我们常常去白吃别人，而是应该我们常常有白吃的饭给别人。还有呢，无功不受禄，这是不 这在神的国里面 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常常是无功而接受到神的，没有功劳，我们没有任何功劳，我们白白的得着神的恩典，白白的得着神的怜悯，对不对？那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说她妈妈腿痛，她就跟她妈讲说，妈，你腿痛的时候你就要跟主祷告啊。她妈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没有去教会。那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我最近 我没有那么爱主啊， 我没有奉献那么多，我现在怎么好意思来麻烦耶稣呢？我怎么好意思来求耶稣医治我的病呢？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常常那个功利主义的思想在我们里面，很拦阻我们得到神的怜悯。就是让我们明白他喜爱连续，他喜爱 连续。那你会发现耶稣来到地上，他把神的属性一直彰显出来。他常常看见了就动了慈心，看见就动了慈心。耶稣进入人群的里面，他常常动了慈心去摸他，去医治他。那所以如果我们有难处，我们不敢来跟神讲，不敢来到神面前，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怜悯，不认识神的怜悯，以至于我们常常靠自己？求主让我们借着今天这一篇信息，让我们真的在神的怜悯的爱里面融化，而且除掉我们那个法利赛人的灵。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如果有这样怜悯的心，我相信神会带领很多同性恋的进到教会里。我们要恨恶这个罪，但是我们要爱同性恋的人。除非我们有这样一个宽广的爱，你看神那种宽广的爱，他那个怜悯的爱就是那么宽广，他所有的罪人、妓女、人所不齿的，他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做朋友，这就是神的爱。那如果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都是这样子，我相信神会带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同性恋的这种各样的罪人来到教会。那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箴言11章17节，11章17节，
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
谢谢。这里仁慈的人，他在英文 King James 英文叫 merciful， 有怜悯的人他就善待自己。那残忍的人就是不怜悯人的人，在神眼中就是残忍的人。他说他就怎么样，扰害己身。所以如果有谁伤害了我们，我们对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公婆或者我们的媳妇、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工，或者我们的牧师传道人啊，或者我们的会友，我们真的要饶恕他、怜悯他， 而不要觉得说他为什么会一直这样，他怎么老是这样。我们在我们刚强的地方，我们很受不了别人的软弱，可是神说我们白白得来的，你就要去怜悯他。在这个登山宝训八福里面其中有五个福都讲到我们跟神的饥渴慕义啦、虚心啦、清心啦，好，讲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第一个讲到的福气，就是连续的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在天国的律里面，一件事最重要，就是你要去连续人，你就必蒙连续，你就必得着神那个丰富的怜悯、丰富的连续。所以他说，连续的人的人善待自己。好，很多我们只要一怜悯他的软弱，你就不会在那气得这样啊，然后就不会不饶恕啊、苦读。好，所以求主今天借着这篇信息，让我们很多的人可以真实得着医治，除掉我们那个法利赛人的灵，让我们真的像一个税吏，像那个有罪的女人那样子的知道神，我需要你的怜悯，我需要你的怜悯。当我知道我需要神的怜悯的时候，我就没有谁是我不能饶恕的，没有谁是我不能怜悯的。好，那我们起立来唱这一首诗歌《期盼》。记得像我讲的，我们的那一个弟兄，要用你的心灵真实的破碎在神的面前，那样的来向着神，你就会得着他的连续，得着他的医治。好。这个第一节一开始是我，然后后面接着是父站在施恩的宝座前，在期盼我们。神借着摩西所造的那个约柜，在那个约柜的里面，在那个约柜里面是法版神的诫命，但约柜的上面是施恩座，叫做 mercy seat， 好，就是说是一个怜悯的宝座。神的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神喜欢我来怜悯我们，他说我要在这里跟你相会，就是神在他的怜悯的爱里要来跟我们相会，他不是用审判律法来跟我们相会，他是要用怜悯来跟我们相会。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敞开我们的心，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赤裸敞开的，阿爸父，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怜悯。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